去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2号星期一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立法会补选，民主派仅夺回两席，前景不乐观。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并不是元二。中国学者谈川金会的中国因素。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两条新闻。英国卫生官员11号说，在被神经毒剂袭击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去过的酒吧和餐馆里，有关人员找到了神经毒剂的踪迹，不过造成公众危害的可能性比较小。卫生官员说，3月4号和5号去过索尔兹伯里镇米尔酒吧和奇兹餐馆的顾客应该采取包括清洗衣物在内的简单措施。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的声明说，目前对于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急需处理的健康危害，不过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有些人的衣物上可能还留有少量的毒剂残存，或许会对皮肤造成污染。英国警方并没有公开评论过谁应该为这起袭击负责，但是很多人怀疑是俄罗斯所为。香港泛民主派四位立法会的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补选，在3月11号进行了投票。民主派呢仅重夺其中的两席，失去立法会只选议员分组点票的这个否决权。由于此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的气氛冷淡，投票率约为 43%。 而2016年换届选举时，三个地方选区的投票率为 59.9%。 令外界意外的是，原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姚松岩出战九龙区西区西选区，但是以2000多票败给了亲中的民建联的郑永顺。民主派的欧诺轩赢得港岛区，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完胜新界东。选举日前，泛民和建制两大阵营选前分别举行了联合催票活动进行总动员。民主派呼吁市民一定投票，重夺民主派遭到剥夺资格的四席，但是呢，低投票率一向对民主派不利，加上部分本土派支持者没有出来，令民主派陷于苦战，而从选战开始便团结一致的建制派则显然受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1号星期天，被广泛称作是中国共产党橡皮图章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出意料的按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指令完成了他的橡皮图章使命，以 99% 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做到他的生命最后一息。那么在许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的眼里，习近平再度恢复终身制这种做法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就像是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习近平究竟是不是袁二？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人大代表进行修宪表决之前，中国人大那些并非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得到中共的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必须听从安排和指挥，投票赞同修改宪法，让习近平得到他所期望的终身制。因此，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 在这次中国全国人大修宪投票中的反对两票、弃权三票，大有可能是中共最高当局特意安排的，其目的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共治下的民主并非弄虚作假。按照习近平当局的规定，任何跟最高当局指令相左的言行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2018年2月25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使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做到死。自那时以来，中国网民提出的“袁二”的称呼在中国国内外不胫而走。中国网民用“袁二”来称呼习近平，是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先前明确的规定要废除官职终身制之后恢复终身制，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中国王朝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1916年恢复帝制。因此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看上去确实是像袁世凯二世，袁二的称呼由此而来。与此同时，在当代中文俚语中，二还有表示愚蠢、邪恶、蛮横的意思。习近平究竟是不是21世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二世？赞赏、反对、怀疑、旁观习近平的观察家们对这个重要问题看法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但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各路观察家都没有争议的是，102年前，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国社会各界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反对和抗议。今天习近平称帝之前和称帝之后，中共治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各界的意见表达渠道，批评者的声音几乎全部被封杀。今日中国远远不如102年前的中国自由。102年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自己掏腰包，费尽心机印制了一份或为数不多的几份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顺田时报》山寨版，自欺欺人。那份山寨版《顺田时报》上面刊载着社会各界纷纷表示赞同袁世凯称帝的假新闻。今天的中国的各种媒体则都是公款支持的山寨版《顺田时报》，可以随时按照习近平的需要发布假新闻，自欺欺人。102年前，袁世凯称帝之后，在社会各界和国民的谴责和诅咒的压力之下，过了83天便不得不宣布放弃帝位，几个月之后在众人的诅咒声中病死。今天的中共政权用庞大的军费，用超过庞大军费的维稳经费维持的警察和特务机构控制了社会各界的发声渠道。习近平不需要面临当年袁世凯一世的压力，因此假如没有突发事件，习近平在83天之内被迫放弃龙椅和终身制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中国的宪法理论上虽然是中国的基本大法，但由于中共长期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明文规定保障的各种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司法公平等，长期不能落实，甚至反被中共当局肆意践踏。因此，宪法顶个球、宪法就是擦屁股纸之类的说法在中国长期流行。2018年3月11日，这个球和这张纸上明确写上了习近平的名字。日本时事社星期天，也就是3月11日，从北京发出报道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11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宪法修改之后，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长期在位，修改宪法获得2958票赞同，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宪法上也明确地写入了习近平指导思想，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日本共同社从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 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3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撤销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规定，将习近平国家主席，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思想明确标明为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也在同一天从北京发出报道说，新修改的中国宪法序言列入了去年秋天中共19大写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政治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所鼓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来就在中国和中共一人独大的习近平的权威由此进一步提升。1980年代中共决定在中国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避免中国再次出现领导人终身制，是因为中共前终身独裁者毛泽东的教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地表示，要在制度上确保中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式的终生独裁者，避免那样的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再给中国给中共带来祸害。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给中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不断的大灾祸。几千万中国人在毛泽东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中国的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前打手和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被整死，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林彪也被毛泽东逼死。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多年，差点死在黑牢里。习近平因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而中断教育，至今被许多中国人认为他是文化水平停留在初中生水平上，尽管他拥有通过可疑的和有争议的方式获得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终身制的基础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1940年代，毛泽东在他的伙伴和打手刘少奇的帮助下，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后来毛泽东思想又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由此在中国获得神一样的地位，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由此得以长期祸害中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在树立自己的思想为中共和全中国指导思想，从而确立自己的独裁者地位的方面，习近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戏本行事的。中共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遵守任何法律，其中包括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习近平所钦佩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甚至明确地表示，他佩服实行彻底独裁的中国第一代皇帝秦始皇，他自己就是当代的秦始皇，他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此中共制定的宪法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价值不如一张擦屁股纸。然而在世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看来，随着3月11日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通过宪法纠正案，中国的宪法已经不再是无害的擦屁股纸了。法新社的报道说，64岁的习近平是至少过去25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他可以在2023年现任的国家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主席。中国人大星期天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可以让他得以长期追求他心目中的超级大国，这超级大国如今越来越服从中共。法新社的报道继续说，中国人大通过宪法纠正案还包括将习近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这一条款可能意味着中共当局今后会大力加强对政权反对派的镇压。如今反对派仅仅是对中共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就可以被指控为违反宪法。在当今世界，即使一个不上轨道的三流国家修改宪法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事情。 很多流氓国家的流氓统治者可以公开耍流氓，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修改衣服一样随意修改宪法。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修改宪法，然后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快速通过宪法修正案，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大动作显然令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惊讶不已。3月11日，法国《世界报》以难以置信的口吻报道说，修改宪法的提议只是两个星期前才提出，该修正案令一些中国公众感到震惊，但是批评者通过社交媒体提出的批评迅速被中共的网管人员消灭。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好影响或坏影响。3月11日，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也是以惊讶的口吻报道中国如同修改衣服一样，在两个星期之内大改中国宪法的惊人举动。报道说，中国的人大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仅仅在两个星期前，中共控制的媒体才宣布修改宪法的计划。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显示习近平计划在他2023年任期届满之后继续统治中国，把中国带回到灾难连连的毒夫统治。尽管中共控制的媒体声言宪法修正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有关的消息曝光引发公众纷纷表示担心中国退回到强人统治。中共的网管当局随即加班加点删除网民的批评和担忧意见。习近平如此攫取权力，使人们把他比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习近平对中国的前景的展望是独特的，因此他将使全世界为之发生变化。世界各国的历史清楚地显示，没有权力制约的个人独裁无一例外都是导致灾难。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让习近平可以对中国进行个人独裁统治之后，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专栏撰稿人 Carrie 黄发表文章，似乎是道出了中国国内外千百万人的担忧。 Carrie 黄的文章说，历史已经显示很多政治领导人寻求终身任职，结果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景。一些人在他们死前很久就被罢黜，其他的人则被政敌刺杀。即使是习近平成功的变成了终身的领导人，他也很可能在挑选接班人，在他死后继承他的路线，保证权力平稳交接的过程中遇到诸多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在这方面反复遭遇失败，很可能届时大家都输不起，政敌彼此之间增添的新敌意，对政治意义的镇压，使中国有可能重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人大在昨天的全体会议上高票通过了修宪案，习近平开始无限期的执政。那么这个结果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强烈回应台湾旅行法，台湾是否可能迎来雪崩式的断交潮？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祭出所谓的31项吸引台商企业与年轻人到大陆发展的优惠措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两会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将提供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等同的待遇。那么这究竟是对台湾释出善意呢，还是要把台湾的专业人才一网打尽呢？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直播的最新一期海峡论坛，邀请到了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与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 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他们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严建发就认为习近平任期延长并非针对台湾，对台湾动武呢是不利于他提出的这个中国梦。严建发说，
因为他延长不是只是为台湾，我们看到十九大报告里面有提到他三个历史任务，第一个就是现代化，第二个是统一，第三个是跟国际和平共同发展，所以这只是一个环节之一。因此他延任对于他要推展这样十九大报告是有好处，就是稳定的这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从全面的角度看。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个互相矛盾，就是说他如果为了要跟世界共同发展，为了要现代化，他不可能对台动武，对台动武对他整个计划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未来这情况来看，可能还是用和平的这种手法来处理两岸关系还有对台政策，所以我想应该大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么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认为，中共通过修宪案加强了政策的延续性，也包括对台政策。葛永光说，
习近平的延长执政呢，那么对台湾来讲，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任期就无限期延长嘛，
是，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领导班子人事的稳定，政策的延续性会比以前更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会整个这个对台的政策会这个比较一贯性的延续下去，
嗯，
这个有利于他对台湾进行包括所谓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政策。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台湾来讲，因为他的人事比较稳定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的时间他都还会在位，他的这个领导班子大概也会比较稳定，
嗯，
所以我对我们研判这个大陆的对台政策来讲也比较有可预测性啊。
嗯哼，
但是对这个大陆的内部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晓得邓小平在的时候，邓小平我认为对中国大陆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影响，一个就是他的经改啊，造成今天中国大陆经济的突飞猛进，
是，
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老干部啊全部要他们现龄退休，那这个解决了中共的这个人事啊权力继承的问题。我们晓得在这个集权也好威权也好，这种体制啊，它跟民主体制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权力体制这个继承呢、啊、是比较不稳定，而且有时候会发生这个权力的斗争啊。那邓小平把这个老的干部啊让他靠边站以后啊，他的这个人事的继承就比较制度化了。我们常常讲说老中青三个阶层，他能够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培养上去。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共的这个人事继承，他的世代的接班很清楚，你大概都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接。
嗯，
但现在你预测不了了，那预测不了以后将来要接班怎么办呢？
嗯，
就可能就有暗斗，有权力斗争，有派系斗争，这个我觉得反而对中共的政治啊会埋下了一些不稳定的因子。
那么至于中国台国台办寄出的所谓会台31条，这个救国团主任台大教授葛永光就认为呢，这是在挖台湾人才的这个墙角。葛永光说，
基本上我看这个会台政策啊，它当然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所提出来的。那这些会台政策其实过去在譬如说这个 ECFA 里面，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服贸措施里面呢、啊、有很多内容在里面是有，可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通过嘛啊，所以就没有能够实行啊。这个会台政策我觉得有几个政治的意涵呢 啊。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掠过了台湾的政府，
嗯
啊，过去在马政府时代哈、啊，这个两岸啊多多少少还有透过官方或者是准官方的接触啊，
协商，
那么做一些协商谈判。那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你的这个政府的主权呢，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有认可的啊。
是。
那现在就是我根本就是掠过你政府，我完全不承认你这个政府的主权，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的政策，我的法律。就直接针对台湾人民来，当然也符合他政策上所讲的，就是直接争取 台湾的民心嘛啊，
嗯嗯，
这是第一个，就把台湾的政府把它列在一旁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基本上这些措施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给台湾的民众国民待遇啊，
准国民待遇，
准国民待遇，对，我就是已经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
嗯，
其实过去很多年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台商呢啊，在外面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也跟大陆那边也有人提过，就是说啊，你既然说我们台湾同胞也是你的同胞，两岸一家亲，那为什么你在对待我们有差别待遇呢？你应该把我们当作国民啊。所以他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措施，包括发行那个台胞证已经变成卡式的啊，
是刚刚在画面上看到，
慢慢都是把你当作国民待遇来看，同样的就跳过政府了，我直接就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我用我的政策，用我的法律来争取，直接争取台湾的民心啊。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会台政策，当然我刚刚讲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企业界这个一例一休实施以后啊，包括这个基本工资的上涨，那么对这个学术界来讲啊，因为这个薪资多少年的动涨没有成长，我们教授的待遇跟邻近国家比都已经差了好多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留下这个高等人才，那么确实不容易，那他就针对你这些弱点出台了一些所谓的会台的措施，就要把你这些人才挖过去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的失衡。我们过去常常讲，两岸的失衡是军事上的失衡，因为它的武器，中国的崛起，武器越来，它的武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但是现在我们透过这些政策措施来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慢慢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
也在
失衡。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在政策上要赶快去弥补这些，把我们的人才想办法留下来。
那么针对这个所谓的会台31条，这个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这个严建发，他就认为31条实施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也一定是千金难买台湾人的灵魂。严建发说，
像有国安疑虑，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安全的疑虑，因为我们跟外商，比如说美商、日商、欧商，我们都有些合作。那中国这一方面，他要吸引你过去，给你高薪，他都通常会附带个条件，比如说把过去的科研结果要整个带过去。所以他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花这个钱的背后，他有一套的这个想法。而且刚讲这个大陆这个学者，他这个说法，我想要买台湾没那么容易，要买人心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要买灵魂哈更困难。因为生活在台湾的自由民主这个环境，说实话，你到了中国去短暂的工作还可以，你长期就在那边生活，恐怕也不见得很适应哈。所以就以这个所谓的统一后的这优惠来看，我也认为说未免这个太简单了哈，就是说这样的优惠很难满足台湾的胃口，台湾人的胃口，更何况你要交换他的灵魂更困难，所以我觉得大概只是说说而已啊，我想这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像要吸引台湾的这包括艺术啦、文化，过去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在一个自由环境的状况下才会可能，如果说中共这种体制还有对这个人民言论思想的控制没有解放的话，这些很难推得动。
那么针对台湾将迎来雪崩式断交潮的这种说法呢，这个严建发他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和美国、日本保持这个同盟的关系，他说。
我想对台湾来讲这种外交的这个困难险境其实就有点像死猪不怕滚水烫哈，反正过去也都一样这样子。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还是跟美国、日本之间保持一种同盟关系，就是不管是安全啊或者在普世价值上。所以这些当然邦交国对我们来讲算重要，但不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台湾 也听说有这个，还有好几个邦交国是很危险，但是对台湾讲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长期来这些邦交国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是象征意义啊。所以我倒不觉得看两岸关系还是要从区域跟全球的格局来看。所以如果像以刚才王毅讲话这么样硬邦邦，这么样的紧，这个根本不符合世界的这个潮流啊。那现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就是沟通嘛。那旅行法其实是让我们高层可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高层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沟通对大家有好处。所以如果都用他这种硬邦邦的方式来处理啊，这个世界根本的秩序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大概中国只能维持还是继续讲他这个八股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想在某个时候他也必须要承认现实，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其实在外交上也是非常孤立的，那也不是说他说了算了，所以我想只能再看了，看未来的这个发展，但我相信中国到最后还是要必须要做某种的妥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伊朗当局说，一架土耳其私人飞机在大雨滂沱的伊朗南部山区坠毁燃烧，机上11人全部丧生。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贾法扎德说，伊朗证实现在呢，有一架是土耳其私人飞机在通过伊朗的领空时从雷达上消失，在沙赫尔库尔德市附近坠毁。沙赫尔库尔德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大约370公里，飞机上的乘客包括土耳其大企业家、他的女儿米娜·巴萨兰和他的7位好友，他们参加了一个派对之后正要返回土耳其，而巴萨兰的婚礼呢就定在下个月。据报道，飞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起飞，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马其顿城市比托拉的民众在星期天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75年前的这一天，7100名马其顿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纳粹集中营。马其顿议会议长查费里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屠杀，我们不允许反犹太主义、仇恨语言、不宽容、排外或者任何违反人权的现象。查费里指出，在首都斯科普里的大屠杀纪念馆，一边是教堂，另一边是清真寺，这标志着马其顿所有的种族社区都可以自由和开放地生活在一起。二战期间，马其顿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纳粹及其盟友1949年占领了这个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纽伊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的结果难以预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议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作用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一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及其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提出出这个他要提出跟这个特朗普见面是吧？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金正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式的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川金会、谈习金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民调显示，贝加尔湖当地居民反感大量涌入的中国游客，主张限制中国人参观贝加尔湖，他们还认为中国游客不爱护当地的生态。围绕贝加尔湖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中国游客与俄罗斯人更加的时常发生争执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贝加尔湖基金会与另一家俄罗斯科研机构最近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当地居民不欢迎中国人涌入贝加尔湖地区，这项对贝加尔湖两岸伊尔库斯克和布里亚特两地26个居民点进行的民调说，有高达79%的当地人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商人和工人涌入贝加尔湖感到不安，有83%的人反对在当地为游客非法兴建酒店，更有94%的当地居民认为游客污染了贝加尔湖生态。当地居民认为，最近5年来贝加尔湖的生态环境在变坏，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特别是游客扔掉的垃圾以及沿岸建筑排放的污水对贝加尔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最大。民调说，多数当地居民有63%的人认为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不爱护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有39%的人认为中国游客比其他游客更经常违反俄罗斯的法律，多数当地居民有59%的人主张应该限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进入贝加尔湖地区，不过也有38%的人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多数贝加尔湖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并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得好处。有72%的人认为发展旅游业没有对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任何实际影响，但有40%的人认为游客的涌入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急剧增长，也同样引起一些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有的报道说，中国人不用战争静悄悄地占领贝加尔湖，中国客人一旦来到贝加尔湖就永远不会回去。中国游客和俄罗斯人由于对贝加尔湖历史拥有不同版本的解释，更时常导致双方发生争辩。 有俄罗斯当地居民说，贝加尔湖属于俄罗斯，但一些中国游客却反驳声称，贝加尔湖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过去名叫北海。许多中国游客甚至认为，俄罗斯仅是暂时和临时拥有贝加尔湖。当地居民也批评许多中国商人在湖边大兴土木，兴建许多酒店餐馆接待中国游客，这些建筑的污水流入湖中，当地人更很难从中国人掌管的旅游生意中获得好处。还有当地居民不满中国游客举止不文明，随处乱扔垃圾，污染环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众去年年末曾经发起大规模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制止中国占领贝加尔湖。中国国内曾经有研究机构提出过建议，建设输水管道从贝加尔湖引水到中国，以便解决中国一些地区的水荒问题。中国的一些商业投资项目也提到在贝加尔湖畔建厂生产瓶装水投放中国市场。这些项目和方案在经过媒体的报道后，都引起俄罗斯社会特别是贝加尔湖地区当地居民的紧张和不安。贝加尔湖环保人士库杰瓦诺娃说，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当地民众对贝加尔湖拥有特殊感情，有关贝加尔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他说，当地人都非常爱护珍惜贝加尔湖，这就如同你热爱自己的那份土地一样。当地人认为从祖先起，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贝加尔湖生息繁衍。贝加尔湖目前成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城市后另一个特别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地方。据报道，去年有将近20万中国游客到贝加尔湖旅游，这一数字比前年增长了好几倍。目前去俄罗斯的西方游客数量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受卢布贬值的影响，再加上中俄关系越来越好，前往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在俄罗斯所接待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排名第一。中国同时也把旅游当成工具和武器，官方也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以此加强双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中国威胁声音在俄罗斯继续盛行，就连中共的朋友俄罗斯共产党在总统大选中也不放过这一题目。俄共总统候选人最近批评普京政府向中国出售俄罗斯财富，并且表示不许把任何俄罗斯神圣的土地送给中国。他还强调国家领导人应该任期两年，反对终身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距离3月18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还剩下不多时间，由俄罗斯共产党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格鲁吉宁几天前前往与中国相接壤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访问，为选举活动宣传造势。在莫斯科出生长大的格鲁吉宁亲自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工资水平低得让人难以想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扩张成为他与当地民众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威胁更被俄共等左翼势力在这次选战中关注。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市一家大型剧院所举行的与选民的见面活动上，格鲁吉宁批评普京政府把大量的当地木材资源以及其他俄罗斯财富出口到中国，而此时许多当地民众却失业找不到工作。他还批评了向中国转交俄罗斯土地的举动。这位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的主席说，不应该把任何神圣的俄罗斯土地送给中国。俄罗斯为了吸引外资，几年前曾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一些地区建立了超前经济发展区，这一项目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去那里投资的商业企业在税务和其他领域能够享受优惠政策。俄罗斯高官，特别是主管远东事务的一些高级官员， 经常强调利用这一项目能够吸引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大批投资。中国高级官员也同样表示，已有许多中国企业愿意去那里安家。但格鲁基宁表示，作为俄共总统候选人，他竞选纲领中的内容包括取消超前经济发展区，因为那样可阻止资本和财富流入外国。他还表示，俄罗斯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应该调整外交政策，让俄罗斯的外交服务本国民众。与格鲁基宁见面时，伊尔库茨克那家剧院中的900多个座位不但坐满，过道和走廊也挤满了听众，当地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势力的领导人，上下两院的多名国会议员，来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布里亚特等地区的选民代表团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俄共盟友、社会自由党主席，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爱国力量协调人的费林发言，呼吁选民把票投给格鲁基宁，让格鲁基宁成为俄罗斯的新总统。费林除了激烈抨击普京政府把大量土地送给中国外，他还特别强调，在许多地区，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成为少数民族。他说，俄罗斯不但贫富差别巨大，民众生活贫困，人口也在大幅减少，这是民族灭绝行为。他说，俄罗斯村庄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中国村庄，这些都是格鲁基宁应该成为总统之后最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与俄共彼此视作朋友，两党之间频繁互动，俄共领导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其他的主要年轻党员去中国访问学习。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更时常称赞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共也派出高级代表团去年秋季访俄，参加了十月革命百年庆祝活动。俄共主办的《真理报》虽然今天读者稀少，在俄罗斯早已经不是主流媒体，但中国媒体仍然经常引用《真理报》的报道。中国官媒有时也专门采访俄共和俄共领导人。但尽管如此，在关注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问题上，同其他的俄罗斯政治力量相比，俄共一点也不落后。俄共两年多前还发出呼吁并组织签名活动，要求当局禁止把俄罗斯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俄共所发表的声明说，在所租赁的俄罗斯土地上，中国农民使用的种菜方法包括大量使用化学试剂、施肥等等，不但毁坏了俄罗斯的良田土壤，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俄共说，所谓的勤劳中国农民种出来的蔬菜拿到商店出售后，这些蔬菜更能危害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俄共还强调，在租赁到土地后，中国人更会把自己的许多亲友借此移民俄罗斯，这会对俄罗斯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俄罗斯的土地必须应该由俄罗斯人耕种。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已经有所减少，但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声音仍然非常盛行。研究俄罗斯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祖巴列维奇说，在普通民众的思维中，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比如在经过了大规模的官方电视宣传活动后，有60%、70%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俄罗斯现在转向东方，对中国的担忧和恐惧有所减少。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土地，人们的思维会立刻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地区，两年多前曾计划把大片的土地出租给中国时，也曾引起了许多抗议活动。格鲁基宁在竞选活动上还表示，国家领导人仅应该有两届的任期，他反对如同普京那样终生执政，否则只能会滋生腐败。在大谈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同时，格鲁基宁也称赞了中国经济成就。他表示，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让中小私营企业的商业活动更自由一些。格鲁基宁说，他的竞选口号是社会公正和平等，在能源等重要领域实施国有化， 同时应该推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并提高退休金。格鲁基宁还批评普京最近的国情咨文充满军事好斗和冒险色彩。他说，俄罗斯不应该威胁别国，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发展本国经济，只有民众富裕了，国家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强大。但格鲁基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为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辩护。俄共自己的民调认为，格鲁基宁估计可能获得10%左右的得票率，能够成为排在普京之后得票率第二多的候选人。一些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富豪出身的格鲁基宁过去不为人知，但最近几个月他的支持率大幅上涨。一方面，克里米宫需要类似格鲁基宁这样的候选人为选战装饰门面，来增加普京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而另一方面，克里米宫也担心格鲁基宁会对普京构成真正的挑战和威胁。俄共抱怨说，随着格鲁基宁日益受到欢迎，针对他的各种抹黑报道现在也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叛国罪最近在美国政坛上频频出现，美国的一些宪法问题专家对叛国罪的宪法条款做出了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前不久，一些民主党人因为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期间拒不站立鼓掌，被川普指责为叛国。稍早时，在通俄门的调查中，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因为在2016年大选期间会晤了一名俄罗斯律师，也被民主党人指控为叛国。实际上，美国宪法对构成叛国罪的刑事指控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效忠其敌人，为敌人提供协助或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除非经由两名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上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该条款还规定，美国国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惩处，但因叛国罪而被剥夺公民权者，其后代的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的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在世期间被没收。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维拉代克介绍说，美国开国先父是为了避免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滥用叛国罪对付其国内政敌的情况在美国重演，才在制定联邦宪法时对叛国罪的定义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限制。他们把叛国罪限定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的犯罪。维拉代克教授指出，在当今美国政坛，人们对叛国罪的使用过于轻率和宽泛。维拉代克说，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kind of conduc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is engaged in. The question is, are we at war?
问题不在于某人从事了什么样的行为，而在于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截至今日，美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正在处于宣战状态。因此，我认为，无论某人给予外国多大帮助，无论他们多么试图攻击美国，判处此人犯有叛国罪，从法律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卡尔顿·拉尔森指出，当今美国政坛和社交媒体上所充斥的叛国罪指控被各种误解所笼罩。拉尔森列举了一些对叛国罪的错误认识，例如不忠诚或损害美国政策为叛国罪，协助俄罗斯构成针对美国的叛国罪，泄露机密材料或对其处理不当为叛国罪，从事叛国罪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以及几乎没有美国人从事叛国罪等。拉尔森说，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myth people have is that essentially any coordinat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is treason.
我认为人们对叛国罪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任何与外国之间的勾结或者任何背叛美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视为叛国罪。我认为在日常交谈和对话中这么说也许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宪法对这一犯罪做了严格的限定，这就意味着很多看上去像是叛国罪的行为实际上却不是。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小布什任内的白宫律师理查德·佩恩特指出，由于叛国罪是指在极端情况下，例如美国与他国交战或出现反对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叛时才有的行为，因此很多看似具有叛国性质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根据宪法的叛国罪条款，而是根据其他法律条款被起诉的，佩恩特说。
And this is because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mericans, persons on our soil, to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这是因为维护美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至关重要。你如果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的敌人来往或发表支持敌方的言论，可能会受到起诉。但在和平时期，你不会仅仅是因为表达了站在美国敌人一方的立场而受到宪法叛国罪条款的起诉。很多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叛国罪的行为，在美国要根据其他法律条文提出起诉。例如，你把美国政府托付给你的最高机密交给了美国的敌方，你将因泄露机密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起诉。
以日裔美国人户利玉子为例，1941年户利玉子在回日本探亲时二战爆发，他因为无法返回美国服务于日本国家广播电台，针对海外的美国士兵播音，他被人们称为东京玫瑰。二战结束后，户利玉子和一名葡萄牙人结婚，但是并没有放弃美国公民。1949年他被美国军方以叛国罪起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位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公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齐之峰，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国际能源署说，美国有望在2023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毕罗尔说，对石油需求的不断提高刺激了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2023年美国原油日产量预计达到创纪录的1210万桶，目前的日产量是1060万桶，这意味着美国日产量将超过最大的产油国俄罗斯目前1100万桶的日产量。美国的石油繁荣借助于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以及油价的适度提高，而适度提高的油价使得页岩油的开采比较划算。而且川普总统废除了几项历史性的规定，以便可以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安全地开发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其中也包括风能和太阳能。这意味着美国更加接近川普总统阐述的能源独立目标。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最近表示，我们的大陆已经成为本世纪的能源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天然气和页岩油生产的快速扩大。美国内政部长瑞安·金克强调，拿出新的土地用于能源探测也包括管理环境。事实上，金克特别指出，美国正在着手对公共土地和公园系统进行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由能源收益出资。在最近一次讨论会上，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提到允许私人部门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重要性。液化天然气生产的快速增长让美国成为净出口国。能源部长佩里说，作为一个净出口国，美国不仅输出能源，还输出自由。他说，你们想想，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那些我们希望成为我们盟友的人现在知道，由于美国的能源运抵他们的港口，他们就会摆脱对一些国家的依赖，
而这些国家可能会在输出石油的同时，也输出了有害的价值观。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